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恭敬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恭敬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麦胖仁波切的军规教言论。那这个现在是第七品观察具德，就是这个里面呢，主要是正法念住经这个里面的讲的部分的内容呢，麦胖仁波切把它作为一种的寄送的方式呢呈现出来。他一共在这边呢，就是讲了三十五条的这种教导，所以把它放在这个观察具德。就一个统治者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品德，以此给自己和他众带来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就是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呢，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就听一下这个内容。正法念住经中说，一切遍指释迦佛，以其愿力为遣出，天众放逸转天界。就是正法念珠经里面呢讲遍知一切的释迦牟尼佛呢，以他的这种的愿力，为了天众的这个遣出天众的这个放逸，就是因为我们说六道当中天众的福报比较足，但是他有较慢的这种的和放逸，不能够精进的这种缺失，所以名为俄王贤尊时，悉与顶级佛陀前，顶级佛陀前亲耳聆听善说善妙说，一切君主佛心佛法，必将此等诸佛法传于夜魔天王，夜魔天天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呢，就是名字叫俄王贤时尊者。然后回忆起在过去的时候呢，在顶级佛前呢聆听过，亲自聆听过，就是佛陀宣说的一切这个君主应该行持的这些做法，善说，然后把这些就是佛陀自己在这个过去在这个顶级佛陀前呢就听过，当时的名字叫俄王贤尊者，所以后来呢释迦牟尼佛想起过去顶级佛跟他讲的这个如何去就是修持善法，应该君主应该去怎么去以善法修持，然后去统御他的世界，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传给这个夜魔天众的天王。那这里面呢，就是天里面我们说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欲界里面呢也有，就是除了我们说的四南瞻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卢州这些以外，还有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圣圣州及圣道行州、圣不愿为，就是说四大洲、八小洲，这个就是这种的世界。还有呢就是欲界六天，这个呢就是说天界的这种，它属于这种天道的这种众生，但是它呢属于天道里面也有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属于欲界的这个天，那我们也属人也是属于这种欲界的众生。欲界六天是比较 接近于我们的这种的众生，天界里面有很多，就有些就是只有意识，有一些就很入定，就善根比较深的那种。这个呢，就是还是有欲望的那种，欲界六天，包括四大天王，就是这种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刀立天，就是这上一层一层的往上的。然后再就是夜魔天，我们这里指的这种夜魔天，然后是兜率天，然后是乐华天，然后是他华自在天，就是一层一层的。那兜率天和那个不是，就是说四大天王和刀立天呢，属于就是居于这种地的这种居于地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众生，就居于空居于地这种。然后在就是四大天王还是在居于地的这种的，虽然说是在宇宙的这种某一个层次上面，他们是有一种的就是居地的和居天的。那在须弥山我们这样讲的话，就顶部的这个夜摩天开始是在最顶上，开始居于空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属于欲界的第三天，也是就是空居天，就是居于空的这种的。但是这些众生呢，就是说这种的有情众生呢，因为这里欲界六天它是根据于，因为毕竟是欲望投身的这种众生嘛，所以这样子那有一些是有这种男女的这种差别，有这里面就是有男女的差别，就是那种天人也有男的女的这种的概念。然后有一些是不像我们这种有一些就是需要肉身的这种胎身啊是暖身啊这样的一些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那种就是交往的方式是有些是怎么讲，需要肉体的某一种的拥抱，有一些是只是怎么讲的欢喜的相互注视意念，有一些是就是手牵手或者这样子，有一些是共同这种笑，或者是很怀就是怀纯熟的这种相互这种舒适的这种的笑，然后就有这种他们的怎么讲的欲望的一种的满足度在这个刹那间实现。所以就是相互看一看，然后就是一起说说话，就已经圆满了所有的这种欲望。就是不是我们这样非常辛苦，就是人世间或者动物，他们是有个别的，有一些动物是季节性的亲密，有一些人呢也是有很复杂的这种的情感，很复杂的这种感情，甚至很多疾病这样子。但是在天界欲界六天的这些呢也不是这样子，所以重点不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说夜魔天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天吧，应该是地球上的200年，然后他们在以他们的那种的方式可以活2000年，那就是这个时间就极其长的，这寿命极其长的，按照人的时间来算的话，那都上亿的这种的生命一样寿命。所以说天人有天人的福报，这样讲。所以就是说当时世尊呢，就是给这个夜魔天的天王教他如何去统治这种他方的这种世界，然后所讲的这个法传到人间。然后总结善妙教义言，上下次第做排列，当以简明与宣说，诸位君主请谛听。就是他把这个呢，就是言简意赅的方式呢重新排列组合，原来的经里面呢讲的很就是就顺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这里呢方便人家记忆和这种的方式归纳，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听这种简明扼要这种方式，所以依照数字的方式来排列。然后说今生来世欲获得广大善妙诸功德，君主应当慎行持此35条佛法。就是如果一个人希望今生以及来世当中呢获得广大的这些善妙的功德， 那应该很谨慎的做这种的取舍和行止。这里一下有35条供大家这种取舍的这种忠告。今生来世诸善善妙根本即是智慧故，是故真实之智慧恒常穿习为第一。所以这里面讲说，根本上面我们智慧的生命当中呢，佛也讲就是一切的就是成佛的这个母亲是智慧，所以父亲呢是慈悲，就是方便为父善巧这种的慈悲，然后智慧为母。这样讲的话，如同一个人最主要他的单身需要依赖父母的话，那相当于一个幸福或者是解脱证悟妙善这些上面呢，一切世间今生来世的妙善呢，来自于根本上面是以智慧为母，是一样的。就是所以世间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地方也是一样，有些动物一样，它聪明一点的话它过得好一点。人的一样，受教育的程度，你平均下来受教育指数低的过得比较辛苦，受教育程度相对高的呢，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能力和方法，可以就是怎么讲，解决他们自己的困境，能解决社会的问题，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他的这些能力和回报以及生活品质这些上面呢，都有某一种层次上面的这些提高。这是一个说，这些就是一定要经常就是多学习，多就是萨迦班智达讲的，要即便是你知道明天人会去世，今天你还是要学习，它不是那么无用的。有些人说今天明天就过世了，那今天还学什么习啊？他们说是萨迦班智达说，这个生命是延续的，意识也是这种串系也是延续，所以即便你这一辈子也许没用不马上没有就能够有时间用得上，但是下一辈子的时候你有生留下很好的一种的基础，很好的一种串系，所以很重要。何人今生来世中与诸美好善妙事深思熟虑而行持，内心功德第二条。然后也是今生来世当中呢，一切妙善的事情发生，一切美好的事情发生，就是说那什么是真正的美好呢？就是我们说哪怕是你没有真正获得解脱，就是暂时来讲你人世间呢能够知遇到这些佛法，就获得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生活在相对健康的这种的环境，社会环境，然后就是说这是肉体上面和就是家庭社会，然后你从事的这些工作也会相对比较顺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说精神上面，原来很多人看起来外表衣食无忧，什么都还可以，但是内心当中呢就是还是茫然的，对生死没有准备，也不知道，就是没有拷问过自己，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这个现象界心灵的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上面呢没有系统学习的地方，也没有人真正提供足够的资讯，所以有一些资讯也是很片面局限的这种认知，而且有些很多是那种可以把你往沟里带的那种的资讯，所以就是说自己有这种的福德，去深深的体会这种智慧，深深的体会这种慈悲，而且自己能够有取舍如理如法，有就像一些现在有好的大学，那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很重要，大学一样，在修行的精神的道路上来讲，有这种具德的这些上师，正统的这些佛法，以及修学修行佛法的人众，那这些都很重要。所以说在世间一切的美好的事情，包括就短暂的一切美好的事情，以及长久直至解脱的这些道路上面，心灵的道路上面，人生的道路上面，这些上面呢如果一个人好好的去计划，有步骤有这种方法去安排，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特别好，就是说内心当中的深思熟虑，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上经常叫多闻啊、然后多闻，然后还有就是深思，深深的去思维，然后去践行，这种的方式。所以慈悲智慧，深深的智慧，然后广大的这个慈悲，恭敬供养诸上师，以此通达圣义地，仅以具象善知识获得圆满。第三条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佛法的中心，有很多寺庙，有很多上师，那这样子也就是说好像应该是很容易得到佛法的，很容易得到传承，很容易得到灌顶，很容易得到这个讲解。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多少亿的这种的人，你仔细看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也没有闻到佛法，佛法就是过去很昌盛的地方，昌盛了将近千年的地方，后来也变成了就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见解文思修行的地方，还有很多连佛法的名字都没听过的这地方。地球不大，而且信息交互这么发达，比如说你问所有的人，就是说一些产品像苹果电脑啊之类的，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你如果问菩提心，那肯定很多人不一定了解，而且如果仅仅听过的人都有限，不要说深的这种的修法。所以说一个就是说何等的难得，如果你未来是再投生回来原来有佛法的一些地方，都已经不一定有上师，不一定有佛法。所以有很多这些活生生的修行者，以及能够就是显密圆融的讲解佛法的人，就说会鲜少。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应该是第六个五百年，就将近三千年，接近三千年的方向的这个时间，再剩下的这些两千年以后呢，就是佛法不会就是能够有广大的这种，因为人心太乱，就是无毒无浊恶事的这种的现象，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见解寿命世间众生命这些很浊的情况下呢，没有闲暇，没有这个福德去修持获得这些成就。所以现在被上师摄受，自己寻找上师皈依，就是接受佛法，那这些都是千年万年几个劫有可能都遇不到的这种的难得的机会。这个你要好好仔细想，宇宙浩瀚，众生繁多，佛法就是像夜空当中的这个就流星一样，刹那间闪亮的，这雷电一样，在众生黑暗当中闪现了一束光，但是这束光呢不是一直都在，尤其是这个大乘，尤其是密乘，这些佛法呢不是那种怎么讲呢普遍随时都能够接触，随时都能够修学，都是非常难得的，获得人生不容易，有诸种诸种的这些因缘遇不到这种圆满的人生，心智业行为出生的这个环境，这些都决定了你有没有能走上这条修行的道路。而且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知识智慧，但是如果无与伦比的这个心灵的道路上面呢，就是超越任何这种学术概念定义的框架的这种局限的，就是佛法很特别。如果你只要多做了解，会认同或者是会珍惜这种的存在。所以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呢，将诸断行或邪行以及恶见说违法，此等卑劣之恶有，完全舍弃。第四条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呢，很多种的人，很多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习性根基善根慧根不同的人， 所以有些呢会说这个世界是断灭论呢，像物质第一的这种的观念的一些人，有些又跑到就是说一定是把物质和心对立起来，一个存在另一个就不能存在啊。还有就是说有些是常见，有些是断灭见，有些是各种邪见，就恶见吧，就是说把它说为是真理，其实就不究竟的很多的这种说法。有些是趋于保守，然后觉得自己非常客观，但是最后发现自己一直住在自己的这种小盒子里面，没有办法突破。另外一些呢就是没有根据的，就是没有逻辑没有根据的，然后说一些话，这种的情况。但是有些时候人其实不是那么尊重智慧，有时候说跟看见一些暂时的现象呢，魔术式的奇迹，或者是有一些人能够说出来一些算命看相的这种类似于这类的，就是能够预言这样子一些事情，然后但是理上面的没有学习，只是说着迷于外在的这种的超人的这些自然现象，那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过失。所以说在这里面讲将有邪的这些不好的行为，没有慈悲的行为，就是而且是不仅没有慈悲，而且会大面积的伤害众生这种的，还有一些是断灭见，就是生了以后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的这种，没有因果，没有这种不知缘起的道理这一类的。然后有过去有很多印度有就是诸种的这些不同的这些哲学观念，那这些里面呢有很多是这种类似于罗星派啊，还有就是说顺势派啊，这些的种种的，这现在更是如此，很多人有创立很多自己的这些不成体系经不起推敲的很多的这种东西，会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这种东西很多。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有很多人的行为和见解都非常的卑劣，还不值得就是从那边就是学习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应该就是对于任何没有因果前后世的观念的人，这些人来讲怎么讲呢，不能被他们所染。所以说从某一种程度上见解上面，虽然你可以还是要尊重任何一个人，尊重所有的生命，也爱护他们，但是他们因为所持的见解和行为不是善法，不是智慧，所以你要就是见解上面你还是有就不同，也要舍弃他们的这些错误的这些看法。诽谤因果及业力及因果颠倒，诽谤业力及因果严重颠倒之邪见，一切罪业之根源，舍弃邪见。第五条，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说业和因业力不存在，就是说明这个行为不会导致特定的后果。就是还有一些人说，就是一切都是无因生。或者是说一切都是恒因生，就是说生创造，这种的颠倒的这些说法，间接的这些都是一切的这种，因为你只要爱生，伤害很多人，其实是就是或者伤害其他的动物吧，比如说伤害你的异教徒，你认为的异教徒这样子是没问题的，这种的说法，这些都是一种的，这种有很多打仗的时候，你都能听到呼唤着上帝的名字在那边，就是使劲伤害众生，打仗，开枪，用大炮，用机关枪，用很多的方式，然后但是说，他们都是说这个大神，你就是在帮我们呢，就是把敌人消灭，但是其实他们从血缘上面和宗教上面都是双胞胎式的那种，就是同胞。所以相互之间兄弟父母就是兄弟相残，同胞相残，还就是两面都在叫说我们这一方面是神支持的，这样子的话神肯定会很难过吧，相信如果有神的话，有这种造物的神的话，所以说一切罪业之根本就是这种颠倒的邪见，所以舍弃邪见第五条。所以是就是说像佛教里面讲的一样， 有些其邪见对佛法其这种邪见，意思是说佛法里面讲了空正的智慧，然后这个不了解可以，但是不能就是诽谤，因为就是你多了解一些佛法，你不会轻易的去诽谤这种的深深的智慧。然后如果说缘起因果业力这些呢，需要去请教一些善知识，多闻思一些这些经论，这样子呢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不能够就是不会武断的去做一些评断。所以内外一切有为法，悉皆因心皆依因而产生，了知因果道非道，具足正见第六条，就是需要正知正见。所以一切的法呢都是因缘所产生的，没有就是这个在世俗的世界里面呢，都有需要有主客的因缘感受一些事情呢，然后本身客体上面的也有它有自己的这种的因缘，所有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的某一种的这些能量，合理的某一种的因缘，合理的一些过程。所以说这些呢在相对的世界当中都是如此，在粗大的现象当中呢也是如此。所以用智慧去辨别说哪些是正知正见，哪些是就是因为在佛法里面立有二谛，如果你不明白素谛和智慧的圣义谛，世俗谛圣义谛，或者有些离谛世谛，就是世谛离谛这种，那这个的话不太容易了解什么是道，什么是非道，什么是这种法，什么是这种行非法，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所以什么应该取，什么应该舍，这些上面呢应该是说一切我们所说的法就是现象呢可以分为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不会改变，就是恒常的这种的叫无为法。有为法呢就是也会分为这种色法心法然后心不相应的这种的既非色也非这种心的这种现象。在佛教里面呢我们经常就是能够看到的心呢就是分为这种八识，就是就是六识加上污染意识，然后加上藏识，就是八识。然后就是那个心呢就是分为心王和心所，所以心王分为八识，心所呢分为五十一种的这种心所，意思是说心能够产生的各种的这些主要的这种的情绪，然后由这个五十一种呢就是才产生八万四千更细微更多的这种更广泛的这种就是心投射的方向。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分为这三种也可以，或者是分为把心分成本来说心色法和非心非色这些呢有其他的有五种的这种的分法。那色呢就是色法里面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就是这个法呢就是触法的法呢所触的这个所摄的这种法触所摄的这种色。那我们说的这种当然五十一种心所里面呢也有这种变心别尽善，然后根本烦恼睡眠然后不定，有很多种这一类的方法。所以这个在佛教佛法里面呢就是分得比较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不一定不说这么多。心不相应的这些呢他说二十四种就心不相应或者非色非心的这个意思是说不是土水火风四大所造成的这种的就是叫做非色。然后不与心相应的这种的就是不跟心相应的这种的法呢叫做非心。所以这个呢有点像虽然就是说你要让你就是证明 证明，或者是你要把它拿出来，其实拿不出来的这种，你只是能够，知道知识上面、理智上面知道，就这类的，像是时间呢、啊，这类的，你虽然能够用刻度来记这个时间，但是刻度本身不是时间，时间只是一个时序的连接、连续。所以说，就是说有些灭尽啊、无相啊、无相定啊、灭尽定啊之类的，有很多，这些。所以说，就是不能够，就是对颠倒的这些见解、这些上面，以及不知道这些哪些是正知正见，以为就是什么一切法没有因缘、没有这些而产生的，其实不是，这些里面是有因缘的。然后具的功德，具有功德高尚事以及略者之特点，毫不混淆而通晓之人特点特性。第七条，就是你作为一个君主的话，你除了既有这个慈悲，具有智慧，又有这种正当的意志识，然后也能够舍弃这种恶友，包括具有这种邪见邪行的这些恶友，然后以及放弃这种他们恶友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种没有因果就颠倒的这些邪见，反而有这种正知正见一切依来因缘一切缘起性空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说通过这种的能力呢，就是这种的君主能够毫不混淆的能够知道人的特性，知人你的这种特性，然后你只要知道人的特性，哪些是有学识，哪些是有人格不错，就圆满的这些特质，哪些有种种的这些过失，内外密的功德过失，做一些就是很快就会了解，而不是糊里糊涂对人都不了解，他们的这种根性习性和这种的智慧智慧的根器慈悲的这种根性，这些上面呢就是有需要清楚的这些了解，然后再来做取舍，做这种任用。这些各种想法众人语不能一概而视为实，实为实不能一概视为实，接受因理居一语，明辨真妄。第八条，那如果你有你是一个君王，或者你即便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个小孩或者是一个父亲，什么样的一种社会角色，但是其实是有很多人会跟你说，就如同一个君王呢，会有这些大左右的这些大臣、名臣、奸臣、忠臣，各种各样的人会在，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的智力，根据自己的这种想法，他们的发心而且利益的这种目的，自利或者利他，或者自利利他都有，这种的方式呢，会呈现不同的这些句子，然后把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往不同的方向去摊开，往不同的方向去拉。那这时候呢，就是说人有各种想法，但是你不能把他们视为全部都是真的，而且能够明辨真妄，真的这些还是虚妄的。虚妄不实的现象，或者一个人在讲妄语说谎话，还是一个人在讲真话。所以说就是他们是合理如理据理而且据义，他们讲的是对的，而且观察他们的动机，观察他们的这种就是语言的这种漏洞，观察他们意思所表达的这种根据是不是属实，然后去观察，就是明辨是非需要智慧。但是君王这些他不是神，他需要真正的去亲自过问调查，有些时候呢是指证去视察去明察暗访，这样子呢能够知道他们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其实是过人阅人无数，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对人的这些就是很快能够掌握人的一些特点。所以这里面呢明察秋毫，明辨真妄，就是这样子去做出取舍。拥有持法心饶益可靠稳固之朋友君主圣父全世界，据此功德。第九条， 就是君王自己再聪明再厉害，但是还是需要善友，需要这种法的这种力量，然后自己好好去修持这些佛法，而且依据佛法呢行持饶益，去就是说能够尽自己的力来服务其他的众生。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就是以前有一种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样的说法有吗，就是他需要找比较稳定可靠，人格稳重，然后不会就是一会儿出卖你，一会儿把你捧在天上，一会儿把你踩在脚下那种人，而且在顺逆境当中都稍微比较可靠的，那这种人呢可以帮助你，就是类似于征服全世界，或者是打天下，或者是推广你的这种妙善的事业。所以这个就是讲的是君主需要这种善友。君主若离君主如若恒舍离，非礼狡诈不可靠，不行饶益不闻有，获得安乐第十条。就是说既然是一种取舍的话，以善恶取舍这么样的状况呢，你要需要就像你的身体里面呢也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需要呢增加一些营养，然后把一些不必要的经过锻炼药物或者是某一种方式呢节食不入口的方式呢，就是去除某一种的有害的元素，身体本来也有这个排除垃圾的这个能力一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断的这种改善一个国度一个公司，只要是生存，哪怕是树木山草水草，在他们活的年间呢都会就是趋于生存，趋于健康，这种的就是避免任何伤害，我们说趋利避害吧。但这个里面呢在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就是树就是间接的能惠及人，但是他刻意的可能没有想到说要给这个动物居所，给动物食物，给人类挡风，就是怎么讲呢，吸水这些概念。但是人呢他就不一样，人会有这种的就是广利利他的这种的心，如果你有这种发心的话。所以说那一个君主需要做这些功德这些善事的时候呢，善业的时候呢，那需要离开那种的就是没有道理不讲道理，为了一己私利完全置佛法于不顾，为了一些世间的小利呢就是把佛法的道理扔在一边，为了一些就是蝇头小利呢就是不惜破戒，不惜放弃修持，不惜颠倒黑白，那这样子的呢就是狡诈不可靠，得势的时候不如得势的时候，失势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面孔，而且人比较自私，没有能够饶益众生的那种发愿发心，遇到事的时候总是抱紧自己的那点口袋钱，或者是抱紧某一种的自己的那种当然我们说尤其合理的不合理的这个也有分法，那如果是非常属于他的，那就个人的发心，他不修达成或者是没有能力修行达成，但是向往达成，但是暂时是一个过渡，也是可以发这种愿，不了解愿还存在，一些行为上做不到，但是另外一些是行为上面和愿力上面都没有，而且有时候甚至反而夸大口，但是实际上面呢差得很远，所以这种不稳固的这种呢就是舍离损友所以不能够就是把他们当作宝一样，就是和他们纠缠反而应该就是舍离这些非礼的不可靠的非常自私不行饶益的，以及不稳重而心情就是大变东一下西一下，一会儿生气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赞叹一会儿诽谤一会儿忠诚一会儿背叛，这些人呢需要就是就是他们不是能够助你做事的人。所谓自眷明清净，善察今生与来世，合法君主于眷属，清净相许十一条。所以说就是你可以作为一个君和这种眷的或者是主眷的这种关系呢，就是很好的去保护他们，但是同时呢他们心相续还没有调伏的时候呢，需要用善法来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内心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包括传法呀 包括一些国王啊，他也有这个他的丧事啊，他也有请其他的主要的这些丧事去给民众就是传法呀，做供养，上供下施这样子。所以今生来世当中呢，一个国境不仅仅是国王的庄严，就是民众的素质，民众的文明程度，他们最终来讲就是国王是服务他们，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这个物质生活这方面也是很重要。所以菩萨道的这种的修行来讲，所以不要让他们有取舍，颠倒黑白，颠倒就是做因果上面对他们自己看起来暂时有利长久没有利的事情，不让做是一种的爱护。但是如果合理合法的这种的基础上呢，还是让他们就是知道什么是取舍，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样，就教他们这个方法，教他们这个道理和智慧，让他们自己从内心当中身口意当中就是可以驾驭自己的心，然后走上自己的这种去善去智慧的这种道路。所以就是国王呢，就是说主和眷呢两种都要和和积极，有目标，这个目标是人生有方向，生活有目标，修行呢就是说有步骤，那这样子的呢，整个国度比较幸福，比较过得比较清净，就相对的这种野蛮的事情呢、啊，很多这种就像这种社会的疾病一样，就是社会上的很多不良的现象会减少。依靠布施与爱语以及同身同行等四摄，君主自己之名神扬名天下十二条，就是说通过对于其他众生他有权威有财富有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做这种的无畏施啊，就是重罪有时候相对就比较怎么不要判最重，就是能够轻判的就轻判，能够教育的就好好的让他们重新改过做人，人生一次不容易，哪怕是监狱里面都让他们能够学习这种德行，学习一门技术，学习一些善法，保护他们，珍惜生命本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重要。所以布施爱语，那就是说根据他们自己的根性根器来说相应的这种的法，然后以至于让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面呢，能够不但饶益自己，还能够帮助别人，就是他能够就像受教育，给予他们修行的机会。然后再来就是说就是一身言教一样，就是给予这种身口意的这种的教导弟子，教导这些民众，让他们呢就是相互当中呢是真感情，相互当中有真感恩，相互当中呢有真的共同的这种理想，共同的这种愿力愿望，然后行持这种诸种的智慧与善巧方便下，能够就是圆满而立。增上功德之大地，乃是懒惰懈怠故，成为今生来世力，端出懈怠十三条。就无论任何人想做一点，就是增上最大功德，一切的这些美好的这些愿望上面最大的，一切好的品质上面最大的敌人呢，就积累好的品质，积累二资粮、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上面呢，那这种的功德或者这种的能力特质，善的特质、善的能力，要现前要展现出来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人懒惰的时候，很多就万方无效，就是说有点像再好的药需要勤于这种对治，勤于吃，那如果你没有心思也就是拖的话，肯定就最后就不行。所以今生来世的这个就是安乐，那今生来世的这种喜乐，今生来世的这种福报，那也是要需要依赖这种就是勤于做善业，勤于修习智慧，勤于就是立马断除这种贪嗔痴无毒的这种痴慢疑无毒的这种习气。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如果你懒惰重的时候呢，就是一切功德增上的大敌，所以你需要克服懒惰呢，就是在克服这种今生来世的障碍， 所以获得今生来世的安乐呢，那需要勤快，所以说断除自己的这种堕落。这个堕落里面呢，我们之前讲的没有信心，没有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堕落，对于就是专门喜欢做不好的事情的那种的堕落懒惰，好事不容易做，坏事还不容易做嘛，就这种的懒惰，然后没有动力去做好事的这种懒惰，以及就是那种平时喜欢把什么事情都往后拖延啊，什么时候都睡觉啊，就这种的，不能够一鼓作气，不能够就是以靠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的这种的方式去做，所以需要懒惰当中就是持之以恒的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无论承办任何事，时间不应拖过长，倘若集中精力故，圆满诸愿14条。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尤其就具体指出来说，一个人应该不论承办任何事情，如果你一再拖的话，生命本身就时间不长，我们有这些人就专门有大概的一些算法，说就是寿命大概70-80岁这种的人的话，大概也就就是说3万多天的时间，3万多天的时间，因为你算365天为一年，10年3600天，那百年的话36000天，那百年的其实不太可能的，其实生活70-80年这样子的话，也许不到3万年。那现在已经过了一半，这比如说40岁的话，那80岁，那这样子我们只剩下1万，甚至是不到1万的这个天，1万5、1万这样子，有些可能几千天来算。那几千天来算的话，这个生命其实真的不是长，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好多事情你再不做的话就来不及，再不行的话就是没有时间去行持。虽然我们知道轮回当中的生生世世还会有其实生命，但是侠门难得，佛法难遇，这种发菩提心修空正慧利益他众的这种的大愿力往生净土寄生成佛的这些呢，法就在身边，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很冷，但是旁边都有很多衣服，一个人在很渴很饿，但是其实旁边都有吃的东西，就不伸手拿，一个人说想要去远方这某一个地方，但是一直都说不走，但是车子在一直在等他一样。所以一个人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时间拖的以后，其实后来就没有真正的时间去做，没有精力去做。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承办任何事情呢，就是时间不宜拖，宜早不宜迟，这种的说法就是，什么时候如果有你不用求别人，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呢，尽量去自己做，然后包括修行一样，这个替别人没办法替你，就像佛讲的一样，我不能以这种。就是帮你承担所有的罪业一样去，就是帮你就像洗净脏污垢一样去帮你洗净这个罪业，也不能够就是用手来拔出身上的刺儿一样帮你就是去除那个轮回的这种无明的这种贪嗔痴的病痛。那怎么做呢？就是佛示法，佛就是给你讲这个具体的方法道理。那就是像给你一个地图和给你很精确的指南一样，最后你需要自己走。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是说现在就应该是好好上路，好好去修行，而不应该想以后再修，以后再做，以后再发菩提心，以后再发出离心，以后再就是看这个论，以后再翻那个经典。就是你要做的时候，你好好的有计划的现在就去做那这样是最好的。所以及时勤于精做，就是精准和勤奋的去做该做的这些事情，圆满自他二利，要修家行，等老了都没修，要读入心论也没有读，要修这个破二法也没有修，修大圆满还没有来得及，因为你前面的没有修好，后面的就修起来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摸不着头脑。即便是就是法如此的这些珍贵，但是你不对你来讲，他们就是 不会给你巨大的这种的改善，因为没有前面的机制进账的过失，习气比较重，与法心与法不相应，所以只有前面的法修好了以后，后面到的时候真真正正的你能够就是认出这个价值。就像一个人他需要就是在珠宝的这种鉴定里面呢，稍稍就有些经验，然后他看到就是有潜力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珠宝包括钻石的时候，你一眼就认出来，你看珊瑚一眼就认出来一样。不然的话你就是基本的鉴定的这些能力都没有，认知的能力都没有，给你手里面放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出来，最后把一颗钻石稍稍还没有达成最终的产品的这种，你就是一下子扔了，或者就不能够真真正正知道它的功用和价值意义。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就是好好的去次第的就是尽情的集中精力去做这种不拖时间的去修法，要持咒修本尊，修这种圆满次第，生气次第，圆满次第，无相的这些大圆满，这些的话也要需要前面的这种加行自量道的这种积累，然后慢慢慢慢顺理成章，一步一环扣一环，水到渠成，这种的可以圆满就诸所愿。如若过分贪饮时，则致身心不堪忍，断除贪执适度时，应行此法十五条。就是说一个过去的时候好像有一些这种统治者也好，包括是普通的人，是因为不是没有吃的而饿死的，是因为有吃的太多而就是产生很多的这些，现在也是一样，很多人把肥胖和这种疾病联系起来，因为就不健康联系起来的，所以因为贪吃油的食物而得很多相关的就是血管啊、血缘粘稠的疾病啊、脑溢血呀、还有就是脑神就是怎么讲，脑中风啊，然后心血管的这些心肌梗塞呀，还有很多这种的很多肥胖症的产生的一连串的好多问题，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就是盐分吃多了也有这个问题，糖分吃多了也有这个各种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就是过分的贪食，因为很多人不惜代价的。你如果说在这边就是一起共修，也许没有大家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信心要去修行，就净化这个心，给精神的食粮上面就是高级的食物一样。那这个是什么？那就跟说吃一顿这个某一个餐厅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大家就是非常热衷而且诚心绝对去，是吃饭是要吃，也可以讲究，但是不用过分的讲究，吃饭吃的适度也是七分饱这种的方式。如果过分贪食，这样子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过失。所以有时候人就是有很多选择，但是还会有很多这种既伤害自己的健康，有很多这种，当然吃肉的这种事情也是一样，大家尽量少吃种类和数量。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自己也是吃肉的人，所以尽管这些年多多少少比起以前的话就在减少，在特别是有一些时候在外面跟一些人相聚这些时候也在吃一些肉，因为其他人也是吃肉的人这样子。我自己对从小的时候在牧区长大也会有这种吃肉的习惯，但是说也在时时刻刻就是念经回向以及发愿能够就是不断的减少吃肉的这个习惯，所以有一度就是吃肉有时候几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月几次这种的都有比较多，所以现在差不多在这个期间呢，上一次萨卡达瓦呀这些地方也是完全吃素，所以有时候佛教的这些大的节气一年当中有时候有四个月的主要的节气嘛，那时候就尽量少吃，然后其他时候也一样尽量减少这种食物的次数以及种类数量，这些上面以前有一些是一天吃一天不吃，那这样子180天一年下来就没吃也是挺好的，或者是你一个星期吃一次，那一年 当中一个月有四个星期你吃就是四天嘛，那这样一年当中可能你吃的就是一个月多一点，其实其他的十个月多一点你是素食主义素食人。所以不论如何你从这种的比较适合自己的这种环境以及能力的这些范围里面呢去不断的去改善。所以说这个上面就是说不可饮食，饮也是一样，就除了喝的东西吃垃圾食品，小孩子很多身体都弄坏，包括现在很小年纪都有胃癌啊，有食道的这些问题啊，肠胃的问题，以及过重的这个体重肥胖的问题啊，然后由此一大堆的这些不健康的问题呢都来自于吃和喝，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样，这些问题就是一定要就是注意，因为现在的很多食物都是腌的煎的炒的，很多做的这些黑作坊也很多，或者正规的工厂里面他们也会放很多的这些莫名，就是它的长期的后果不是那么明不是那么怎么讲呢，害有害的程度不是那么明显的，好多都人会做嘛，很多都是盈利合法这种社会当中呢也不当其他公司就是不明显的这种的伤有伤害的话，就多少年以后就是说以前是这个是能吃的，一加这个料后来就不能加，这种的说法很多的。但是你可以想到一些食物的确它这么长期不坏的话，一定是放了里面很多的这些添加剂防腐剂，很多这些鸡精味精什么反正就各种精嘛，那这些东西对于就是说积少成多以后对身体一定有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作用，所以大家吃饭这些时候呢尽量就是简洁以及节就是说不要拖太浪费，因为有些时候人吃饭的时候吃了好多种的肉和大鱼小鱼，就是鸡鸭鱼种种的或者其他的很多种的吃的，但是动一点筷子就其他很多都浪费掉了，那这样的更可惜，一条命没有了，但是你们并没有好好的去怎么讲呢善用以及珍惜这种来之不易有罪恶的这种的反而是随意祸害，随意的去就是浪费祸祸这样的。所以放逸毁事因睡眠，倘若断除此垢然，神志清明事圆满，君主功德十六条。这里面是说因为散漫，因为放逸，就是说喜欢好逸恶劳，或者说喜欢清闲，喜欢就是轻松，那这样子呢就是会毁掉很多事情办事情的这些机缘，做事情的效果上面都就是弄得不好。所以说而且放逸里面呢很多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多睡，当然也有很多是睡的是很少的，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少睡非常少睡也有它的一个问题，可能身体毕竟是一个圆圆合合的一个现象，所以除了你有特别的能力以外，但是根据每个人的睡眠时间稍有不同，但是大体上面呢就是不要过分的睡觉。倘若断除此垢然，如果白天昏睡肯定就是不好，如果你除非晚上睡得真的不好，整个白天的品质都不好，那你就是稍稍就是让自己心智清醒的目的呢就是稍微休息一会儿，躺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睡一下，这样子也是可以。其他的以外就是长期的而且长时间的这样去习惯就是白天也睡晚上也睡的话，那就是神志不清，然后就是心态不明，一天过的时间就好像就是说本来有人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或者少一点多一点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结果你放了更多的时间呢整个白天的时间就很有限。所以以前修行的时候呢大部分是天亮的时候休两个小时，中午之前呢休两个小时，那早上是四个小时，那之间的事情呢吃早饭呢做其他的一些修法呀功课呀之类的，就是你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中午到下午四点左右呢你可以就是做要会客也好要写作也好 吃饭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干一些家务活这些要做，如果你是专门有时间修行的话，那之后呢就是从4点到6点是就是以修行禅修，然后从睡觉前8点到10点呢就是禅修，然后如果一般像比丘的话下午就没有吃饭的话呢，你就中午早一点结束来吃饭，午后不食，如果你中午下午晚上都在吃的话呢，你就在6点到8点之间呢吃一些东西，也处理一些事情的杂事，准备一些明天的东西，或者这样子，它是一个这种的循环式的一种的修行。那现在大部分都基于每天都要上班工作的情况下呢，可以做的就是说你早上的时候哪怕是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多久你根据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建议就是至少是20分钟以上，然后之后呢就多多益善，就根据自己的时间做一些禅定，哪怕是30分钟、40分钟，那这是一个。然后白天就是该做的一些，晚上回来以后呢再做个就是20分、30分、40分任何一个时间的一个选择，就是睡觉之前呢做一些禅定，尽管也许早上是最好的，只能做一做的话呢就宁愿早上稍微早起一点多做一点，如果两个都做的话早一做晚一做就是这种方式。所以整个人呢就是心智清明，心比较平稳，睡眠的时候晚上也有善梦境，不会那么疲累，整个白天呢也有这种善心，也有一种的稳重的心，这种然后我看一下，然后就嫉妒狡诈不稳固，诸多罪过之来源，是故不随女人转，君主法则17条。这意思是说很多人尤其以前，现在当然就是女的这种的角色不是农业社会的这种的观念，所以他们不再在是男主外女主内，而且是男女都主外的，或者是说男主内女主外的也有，男主外女主的内的也有，是实际上现在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还人口全世界的可能一半左右吧，就是也是有农业的这种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是这样子，但是有可能城市的人口可能在某一些时候超过农业农村的人口，这样子的生活的这种格局家庭的结构做事的这种方式上面都有一些改变，男的里面就是不是说没有嫉妒没有狡诈肯定有，男的里面嫉妒的女的都一样，狡诈也一样，看人不看性别，就是稳固不稳固的这些也有差别所以说但是在过去的一些社会里面呢，稍微可能男的就是住内住外的时候，女的住在内，这样子，这种的生活方式可能多少有一些，决定说，就是跟左邻右舍的来往啊，就是闲话呀，说多一点呢、啊。而且有一些时候，男的有要求说，你是一个大男人，大男子，你应该会不会说这种话呀，不会做这种事。女的呢，相对好像就是说，说一下这些闲言碎语的话，好像就是一个风俗，或者在某一些地方是能够被接受。而且过去的男权社会，女的就是说有嫉妒，男的本身他不是没有嫉妒，可能是男的就对女的也会有嫉妒，但是女的比较相对比较守约守这种保守这种传统，那他男的呢就是说在外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行为啊这样子，但是说这时候女的应该是一种道德的模范一样，道德的样板一样，这种的要求可能还是有的多少，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儒家也有就是就什么三纲五常啊，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就对女人的苛刻要求比较过，所以道德标准要求的比较多，如果是基于这个的话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毕竟佛法从印度来的时候呢也有印度文化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本质上面是这佛法里面是完全主流的这个佛法的价值观是相信就是众生平等男女平等， 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戒律上面都是平等的，就是修定的上面也是平等的，修慧上面也是平等的，文思这些上面也是平等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的。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也是如此，就是很多女的男的都有各自的，就是具体的人的话他有各自的这些优点和缺点，所以说如果有嫉妒狡诈，什么人都嫉妒，什么人都这种心，这种不怀好意的这种假设，什么人都有就是不稳固，然后因为自己，如果你就假定别人是不好的话，那你的心不会稳固，所以狡诈的人呢他心也是不稳固的，所以这些是众多罪过，很多错误误判误错误的就是辨别，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这种的分别念，以及一些毫无这些经不起考验的一些逻辑，或者片面的逻辑，或者是因为太爱自己而导致的这种误会式的，宁愿相信误会式的这种的执着的这些理由，所以这样的那导致很多的这些罪恶，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说在这里面讲的每个人都应该有逐渐是尤其是男的可能在外的话多少有一些见识，这样子，有些是见得多而有见识，有些是本身有具有智慧而有见识，这里面的有些人既没有很好的这种智慧的根器啊，然后在外的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种的机会也少，那这样子的话心胸会相对狭窄，做事想事会稍微就是顽固固化，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讲就是不要男的这些呢不要追随女的这种的这种的说法做法，然后很多时候呢女人他们也会增上他们就是家庭的这些烦恼，就是你要实现一些愿望的时候呢他们过早也容易泄露出去啊，有些时候呢男的也有可能有这种的问题，这我觉得不是一个男女的问题，但是过去的时候的确是因为生活作息的这种的差别，包括大人说话小孩子少插嘴这种的文化还是有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男人之间的很多的这种对话呢女人呢不应该过多的干涉和这样子，然后另外有些是真正的就是根据个人的品行来做这些判断，但是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被烦恼所转，烦恼的人所转，那这个有些时候是来自于家庭内部，有些时候是来自于外面朋友这样子，然后看先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因为我录两段吧，因为上个星期的没有，那这个星期录两段来就是发给大家，赐福于的一切至最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游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